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跟你一起看看一份蛮特别的资料，是从智慧音乐和 Mirrorbox 他们官方网志来的。
哦，
对，里面主角是香港一位很资深的音乐人欧阳叶俊，讲他跟这个 Mirrorbox 一个很特别的音乐盒之间的故事。
啊，我知道这位欧阳叶俊，他写过不少歌，像罗志祥的《爱不单行》，还有郑秀文那首《不要惊动爱情》，对吧？
没错，就是他。
所以这篇 Mirrorbox 的分享是说，一个这么专业的制作人，平常都在录音室跟那些就是高科技器材为伍的人，怎么会跟一个小小的音乐盒扯上关系？这转折听起来蛮有意思的。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来看看这篇分享里的故事，帮你梳理一下这位音乐人的经历里面最打动的人地方在哪里，还有这个智慧音乐盒到底带给他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好啊，
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欧阳叶俊，你想想看，他在音乐圈这么久了，平常面对的应该都是录音室里那些很精密的数位器材啊，混音座啊，电脑软体这些。
对，就是跟数位讯号打交道。
但是根据这篇分享，最近这几年最能触动他，让他觉得哇很有感觉的声音，反而不是那种合成器调出来的很完美的音色。
那是什么？
是音乐盒那种叮叮咚咚，很清脆，带一点点机械感，可是又很温暖的声音。这个反差是不是有点让人好奇？
确实这个反差蛮大的。那是什么原因让他有这种转变？
这篇分享提到，这个触动的源头其实非常个人，是来自他5岁的女儿。
他女儿？
对，他说他女儿很爱唱歌，而且常常会跟爸爸哼那些可能都还没做完的歌，那些 demo。
哇，这画面光想就觉得很温馨。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他心里就冒出了一个很单纯的想法。他说，我想帮我女儿写一首歌。而且他希望用最真实最纯粹的那种就是传统音乐盒发出来的声音来帮女儿的歌声伴奏。
用真正的音乐盒声音，不是合成器。
对，他想要那个真实感。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温柔。
小时候啊，原来就对音乐盒的声音情有独钟。
真的？
还会特别去买那种纯音乐盒演奏的 CD， 尤其是像宫崎骏动画配乐那种。
啊，我好像也听过那种 CD， 叮叮咚咚的很疗愈。
对对对，但这里就有个他入行以后才发现的真相，让他有点小意外。
是什么真相？
他说等他自己变成专业音乐人之后才搞懂，以前在 CD 里听到那些他以为是真的音乐盒录的声音，很多其实是用合成器 synthesizer 去模拟出来的音色。
哦，原来是这样，不是真的音乐盒去录的。
很多时候不是。所以这让他心里一直以来好像都有个小小的遗憾。
可以理解。
然后也悄悄埋下一个愿望，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我可以亲耳听到我自己写的歌被一个真正的音乐盒弹出来。
啊，这个愿望对一个创作人来说应该蛮有意义的。那他有试过吗？在认识 Mirrorbox 之前？
有诶，故事里有提到他以前因为工作就是唱片案子的关系，曾经跟公司合作过。想说定做那种传统的，就是上了发条会叮叮咚咚响的小音乐盒，当做专辑的赠品。
哦，这个好像有一些歌手有做过。
对，但是马上就碰到现实的困难了。
困难是指？
主要就是传统音乐盒本身的限制啦。第一个就是贵，非常贵，尤其是你要客制化旋律的话。
可以想象那个工艺。
再来就是技术上的限制啦，它的音域就是能用的音高非常窄，能用的音符很少
啊。对，好像都只有一小段旋律。
对，而且能同时发出来的声音那个音轨数也很少。你想想看，一首比较完整的流行歌通常有主旋律吧，
对，
可能还有和弦，甚至有 bass line 或者是一些对位的旋律，这些东西很难用传统那种可能才十几个音书的小机芯把它完整的表达出来。
这倒是。对一个要求作品完整的制作人来说，传统音乐盒可能真的不太够用。
没错，所以这次是为了女儿，她又开始动念头，想找一个 可以随心所欲弹奏自己旋律的音乐盒。
嗯哼。
然后就在网络上找到了 MuralBox。
哎，终于找到了。
对。而且欧阳老师提到，凭他这么多年接触各种音乐器材的经验啊，他几乎是一眼啊就能判断一个产品是随便玩玩的，还是有认真下过功夫的。
哦，他从 MuralBox 看到什么让他觉得有下功夫？
他观察到一些细节，比如说 MuralBox 不只是有方便一般人用的，像是手机 App 啊、蓝牙连接这些。
现在很多产品都有。
他甚至还提供了专业音乐人可能会用到的那个5-pin 的 MIDI 接口。
哦、MIDI, 这个在录音室是很标准的规格。
对。他说这种接口通常被认为讯号传输比蓝牙或 USB 更稳定，延迟也更低。有这个接口就表示设计的人有考虑到实际在音乐制作流程里面专业人士的需求。
这个细节确实透露出他的专业性。
所以这些地方让他感觉 MuralBox 不只是一个有趣的玩具，更像是一个经过很缜密思考设计出来的，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乐器来看待的产品。
把它当成乐器而不只是播放器。
没错。接下来就是我觉得有点感人的时刻了。
哦，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他把他很多年前写给郑秀文的那首歌，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的，不要惊动爱情。
那首很红。
他把那首歌的 MIDI 档，就是那个记录了音符啊、节奏这些演奏指令的数位档案。
数位格式。
汇入了 MuralBox 里面，然后他就按下了播放键。
所以他听到了。
那一刻，那个他熟悉到不行的旋律。不是从录音室的监听喇叭放出来的那种很干净的数位声音，而是透过 MuralBox 里面那些真实的小小的金属梳齿被机器精确的敲打发出来的声音，叮叮咚咚，就在他面前活了过来。
哇，这感觉一定很奇妙。
对啊，你想，一个整天跟数位音源相处的音乐人，突然听到这种来自真实物理世界的带着那种温婉机械质感的共鸣，那个触动肯定是很新奇又很深刻的，
实现了他小时候那个愿望了。
对，亲耳听到自己的创作被真正的音乐盒演奏出来。那他女儿呢？他不是说想为女儿写歌？
有，这篇粉丝堂里最温暖的一幕来了，他真的帮女儿写了一首歌，歌名叫做班房里的你和我。
班房里的你和我，好可爱的歌名。
然后他就用 MuralBox 播放这首独一无二专门写给女儿的旋律给他女儿听。
女儿反应怎么样？
记录里面写说，他女儿当下眼睛是刷一下就亮起来了。
哇。
然后很惊奇地问他爸爸，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我的歌吗？
啊，这句话好直接好纯真，
对不对？就在那个时候，MuralBox 就不再只是一个播放音乐的工具了。
它变成了一个桥梁。
没错，连接了爸爸的才华跟对女儿的爱，然后变成一段充满惊喜跟温暖的亲子对话。这种情感上的连接可能比任何专业上的成就感都更珍贵吧。
这真的是科技带来的美好时刻。
那他对这个 MuralBox 的声音是只有个人情感上的喜欢，还是专业上也认可？
他是相当认真的哦，他甚至把 MuralBox 带进了专业录音室。
哦，要录音？
对，想要好好的把他的声音特质用专业的方式录下来。分享里还提到，他动用了相当高阶的录音设备，
比如说
像是 Manly VOXBox 那种真空管的前级放大器，还有 Sony CE100 那种高解析度的麦克风，甚至连录音界有名的那个 Bricasti M7 硬体残响效果器都用上了。
哇塞，用这么好的器材去录一个音乐盒，这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是有点，但这也正好显示出他对这种真实的机械声音有多重视。
表示他真的很在意那个声音。
不过他也坦诚说，把这种实体的机械的乐器带进录音室处理，跟平常处理那种纯粹的数位音源还是不太一样的。
会碰到什么状况吗？
他分享了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的一些可以说是 Muralbox 的个性吧。
个性是优点还是缺点？
他提了两点。第一点是物理延迟 latency。
哦，延迟。
就是说从电脑送出 MIDI 指令到 Muralbox 里面的零件真的敲到那个金属片发出声音，中间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会不会很麻烦，影响录音或演奏？
欧阳老师说这个延迟其实非常轻微，他实际试过，就算跟其他的乐器一起现场演奏 live performance 也几乎感觉不到。
哦，那还好。
而且就算在录音的时候真的有这个微小的时间差，现在的数位录音软体 DAW 里面都有很方便的功能，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校准对齐，所以这不成问题。
好，那第一个是延迟，第二点呢？
第二点就更有意思了，是音乐盒里面那个马达在转动的时候会自然产生一些机械齿轮运作的声音。
啊，就是那种机构运转的声音。
对，任何实体的机械在动的时候都难免会有一些这种副产品的声音嘛。
那录音的时候怎么办？这会录进去吧？
会。他说录音的时候当然可以用一些方法去减低这种声音，比方说透过 APP 把马达转速调慢一点。
哦，可以调速度。
对，或者很仔细的去调整收音麦克风摆放的位置跟角度，避开噪音源，甚至录完之后用降噪的软体去做后置处理也可以。
听起来也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是的，但更有趣的是他接下来的看法。
哦，他怎么看这个机械声？
他认为啊，在这个充满了完美无瑕的数位音色，甚至连 AI 人工智能都能写歌的时代，这种来自真实机械运作的，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完美，有点瑕疵的声音，
反而
带来了一种很独特的带有人情味的温暖感。
毕竟好像沙沙的有杂讯的那种音乐。
对对对，没错。他说你看 Lo-Fi 音乐的创作者有时候会故意在音乐里加入一些像是老式卡带播放时那种嘶嘶的背景噪音 Tape Hiss 或 Noise。
对，还有黑胶唱片的潮斗声。
是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怀旧的放松的不那么完美的氛围嘛。Muralbox 的这种轻微的机械声在他看来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而变成了一种特色，一种纯粹的数位音源没办法复制的带有生命力的质感。
哇，这个观点确实蛮有启发性的，把一个好像是技术限制的东西转化成一种独特的美学价值。哦，这也看得出来他身为制作人对声音的感受真的很细密。
是啊，那此篇分享后面也有问到欧阳老师，如果他要给其他的 Muralbox 使用者一些编曲上的建议，他会分享什么？
哦，专业制作人的建议，这个很实用。
他的建议我觉得相当务实。他说因为 Muralbox 的音域虽然比传统音乐盒宽很多了，但毕竟还是有它物理上的限制嘛。
不是无限的。
所以多听多参考别人已经用 Muralbox 或者其他类似的那种多音素音乐盒做出来的作品。
看看别人怎么编。
对，看看别人是怎么在有限的音符里面把编曲做得好听，这个会很有帮助，能带来不少灵感。
先观摩学习。
那他还有没有提到其他的创作流程上的技巧？
有的，他建议说可以先用合成器里面找一些类似音乐盒的音色，
比较接近的，
用那些音色来练习编曲，或者先把歌曲的草稿 draft 用这些音色做出来。
哦，先在电脑上模拟。
对，这样做的好处是你在电脑上要修改啊，尝试不同的旋律线条啊，或者和弦怎么走啊，会比较方便，比较快，比较有效率，
更容易掌握那个旋律跟不同声部之间的平衡。等到编曲的架构大致上确定了，很满意了，再把最后的 MIDI 档汇到 Muralbox 里面实际播放出来验证效果。
这个方法很聪明耶，先用数位工具把蓝图画好，确认没问题再输出到实体。
是很专业的建议。除此之外，他也强调了一些更根本的音乐制作观念。
比如说，
他说基本的乐理知识，对和弦的理解
还有怎么编写出好听的对位旋律 counter melody， 这些都很重要。
嗯，基本功还是不能少。
对，这句话其实也隐约透露了他的专业师承。分享里有提到，他曾经师从香港一位非常顶尖的爵士乐编曲大师 Ted Lowe 罗尚正老师。
哦 ，Ted Lowe， 他是香港爵士乐界的大师级人物，哎。
是啊，这就说明了，即使是面对像音乐和匠看起来好像相对单纯的乐器，
嗯，
背后那些严谨的音乐理论基础，还有编曲的思维，仍然是让最后的作品好不好听的关键。不是说随便把音符填进去就会好听的，还是需要相当的功力。
没错，功力还是体现在细节里。那听起来，欧阳老师跟 Mirrorbox 的连结，主要还是在个人情感跟专业创作上。
不止哦，他对音乐的关怀其实更广。这篇分享还提到一个他很多年前参与过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计划。
哦，是什么样的计划？
他曾经帮香港大学一个网站叫做《忧郁小王子》创作主题音乐。
忧郁小王子听起来跟心理健康有关。
对，那个网站的宗旨非常良善，是希望透过很优美的图画，还有很温柔的音乐，
嗯哼，
向那些可能正在经历情绪困扰的年轻人提供关于忧郁症depression 的一些资讯，同时也给他们心灵上的支持跟慰藉。
哇，用音乐和艺术来做心理健康的关怀，这个真的很有意义。
是啊，然后最近欧阳老师就把当年为忧郁小王子写的那段很疗愈的旋律重新拿出来，用 Mirrorbox 再把它演奏了一遍。
用 Mirrorbox 演奏那段疗愈的音乐效果怎么样？
他觉得 Mirrorbox 的音色真的很适合用来诠释这种比较抒情的、需要抚慰人心的音乐。
哦，为什么？
他说那种很纯粹的、不带什么侵略性的、很清澈的叮咚声，好像真的能够直接触碰到人心里比较柔软的那一块。
嗯，可以想象，那种声音确实有种抚慰人心的特质。
对。这听起来就好像是 Mirrorbox 的声音特质跟忧郁小王子那个网站想要传递的那种温柔啊、支持啊的讯息，刚好产生了共鸣。
嗯，
透过 Mirrorbox 这个新的媒介，原本那段音乐好像又被赋予了一层更贴切的、更能抚慰人心的力量。
没错，你看，从一个专业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到一个很温柔的爸爸，再到一个关心社会心理健康的创作者，欧阳叶俊哦，好像在 Mirrorbox 这个小小的智慧音乐盒上面找到了一个可以融合他这么多不同身份、不同关怀的一个媒介。
对，这篇分享的最后也引述了他一句话来形容 Mirrorbox 的创作魅力，我觉得总结的相当好。
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让旋律回归了最初的纯粹与感动。
回归了最初的纯粹与感动，哇，这句话很有画面感呢，
对不对？在这个充满了复杂技术啊、很多层次音效的现代音乐世界里， Mirrorbox 好像提供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可能性，让人重新把焦点放回到旋律它自己最开始的那个样子跟它带来的情感。
非常精炼的描述。那他有没有提到未来想用 Mirrorbox 做些什么计划？
他说希望可以更深入的去探索 Mirrorbox 的声音潜力，用它来演奏更多，不管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那些优美的旋律。
嗯哼。
然后也想进行更多有趣的声音实验。如果听完这个故事，你对欧阳老师的创作有兴趣，想关注他的话，这篇分享也提供了他的 Instagram 账号。听完了 Mirrorbox 官方网址分享的这一段关于欧阳叶俊老师的故事，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智慧音乐盒 Mirrorbox 是怎么很巧妙地串联起一个音乐人的专业创作、身为父亲的温情时刻，甚至还延伸到对社会议题的关怀，还有音乐疗愈的这种潜力。
对啊，他不只是帮欧阳老师实现了那个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亲耳听到自己的作品被真正的音乐盒演奏出来。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媒介。这个媒介它融合了现代科技带来的方便， 比如说读取 MIDI 档啊，用 App 控制播放啊，这些
对，很方便。
同时它又保留了传统机械音乐盒那种无法取代的很温暖的来自真实物理敲击的那种质感。哎，这两者的结合很特别。
这个结合就让我们不得不想一个问题了。我们可能对传统音乐盒都不陌生嘛，搞不好小时候都有过一个。
可能。
那种音乐盒你上了发条，它就只能重复播里面那一首短短的固定的曲子。
但是像 MiroBox 这种新形态的智慧音乐盒，它带来的价值是不是跟传统音乐盒有着很根本的不同呢？
我想是的。
非常不同。传统音乐盒的曲子基本上在它被做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嘛，使用者是没办法改的。
对，就是那一首。
但现在有了 MiroBox，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创作，就像欧阳老师帮女儿写的那首歌，或者是任何你喜欢的，只要你能找到 MIDI 档的旋律，都可以放进这个音乐盒里面，让它专门为你演奏。这种高度的客制化能力，
对，客制化，
而且你可以随时编辑更换曲目，甚至你还可以把你编曲制作的音乐盒旋律分享给你的朋友，这些都是传统音乐盒完全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它让音乐盒从一个比较被动的只是播放固定旋律的纪念品或者装饰品，转变成一个你可以主动去参与，可以充满你个人情感投射，而且能够承载独一无二故事的一个载体。你听的不再是一首大家都一样的曲子了，
没错，
而是你可以创造跟聆听只属于你的音乐和旋律。
正是如此，这份个人化还有创造性，可以说是智慧音乐盒为音乐盒这个历史悠久的物件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它让音乐盒更能贴近我们现代人想要表达自我啊，记录生活啊，分享独特情感的这种需求。
那么最后啊，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想法，你可以在听完这一次分享之后自己再多思考一下。你看，欧阳老师透过 MiroBox 在数位音乐的精确跟他渴望的那种真实机械的触感之间找到了一个很棒的连接点。那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我们同样在寻找这种既能享受数位科技的方便，但同时又希望能保有传统食物的温度跟质感的这种结合呢？
这个问题很好。
而像 MiroBox 这样的科技产品，未来可能会怎么样更深刻的去改变我们体验、记录还有分享那些专属于个人的充满情感的记忆的方式，而不只是停留在更方便、更多功能而已。
对，这个科技与情感的交汇点或许是一个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发生，而且很值得我们继续观察跟思考的一个有趣的演变。
希望这次的探讨能让你对这个主题有更深的体会。
下次见。
下次见。